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，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。我们看的经卷是创世纪23章的内容，李崇恩负责主讲。今天第九讲谈的是创世纪12章10节到13章18节的经文重点，让我们一起来研习神的话语。
天地万物来自神的创造，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，
认识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，
进入人类救恩的永恒计划。
创世纪，李崇恩老师主讲。
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创世纪的内容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创世纪12章10节到创世纪的13章18节。创世纪12章10节到13章18节，当然这个段落里头我们要看的那个的主人翁呢还是亚伯拉罕。我们向来都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的信心呢实在成为我们信徒的美好的榜样，叫我们可以效仿。但是这也并不代表啊，从开始呢，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反而我们看见呢，他的信心是透过种种的考验，慢慢的成熟起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透过亚伯拉罕的遭遇，他所经历的事情呢，看看人的信心怎样经过考验而呢不断的成长起来。创世纪12章10节这样说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亚伯兰离开哈兰之后，他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重大的危机呢就是饥荒，这是从生活环境而来的问题。人的本能的反应当然是要找寻出路了，亚伯兰也打算下埃及暂住，相信呢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饥荒的缘故，到埃及呢就可以保住一家的性命，不会因饥荒而饿死了。那环境上的危险呢往往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挑战。其他人因为饥荒下埃及去，这个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在亚伯兰身上却有所不同。因为神既然要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，神就一定要保守他，使他不至在饥荒中死亡。因为到那个时候为止，亚伯兰还没有自己的后裔嘛。但是呢，亚伯兰的信心却软弱下来，他害怕会因着饥荒而饿死。结果呢，他离开迦南这个神应许给他的地方，下到埃及去。原来从环境而来的危机往往可以考验我们的信心，特别呢是在物质上的缺乏更容易叫我们的信心动摇的，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切身的需要，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困难。就好像啊，往后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常常的埋怨神。如果我们留意他们埋怨的原因呢，就不难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为着饮食上的缺乏的。于此他们甚至因为没有食物而想要打死摩西，又说呢，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实在是要他们死在旷野。现实上环境的危机容易叫人对神的信心失掉的，但是神怎样教导以色列人呢？神这样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活着当然是因为有粮食有饮食，但是这些食物都不是自己出来的东西啊。食物是怎样来的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40年，他们每一天都有食物吃，这些食物叫做玛纳，是神亲口应许要每一天赐给他们的粮食。神既然说了，他就要成就自己所说的。于是吗，以色列人每天就都得到食物，这不是因为他们劳力去赚取，乃是因为他们有来自神的应许，有神信实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面对环境的挑战，我们也不要失掉信心。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在环境的困难里头呢，往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，或者他们会发现无路可走。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在环境的困难中呢，更要紧紧地倚靠主，信靠他。今天我们面对着环境的困难，有没有看到这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信心考验呢？神要以他的信实带领我们经过，我们也要用信心来回应他。创世纪12章11到13节又说，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当亚伯兰将近埃及的时候呢，他要求撒来把他认作兄长，因为呢，亚伯拉罕认定啊，埃及人会因着要抢夺撒来的缘故杀死自己，而为了保命，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。亚伯兰的假设和他的恐惧呢，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问题在于，我们面对这种心灵恐惧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？那我们看到亚伯兰内心恐惧，所以就连他靠神的心呢，也因此动摇，他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谁知呢，这是一个愚昧的方法。虽然他的性命得到保存，但是撒来却险些被埃及的法老夺去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撒来被玷污了，亚伯兰的后裔又怎样可以从撒来而出呢？那神的应许又怎样可以成就呢？人心里恐惧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失掉信心，内心的恐惧就成了信心的一种考验。让我们来看看恐惧之后其实可以有什么行动呢？来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征战的领袖呢，是约书亚。面对强大强横的敌人，约书亚也有胆怯的时候，但是神就吩咐他要刚强壮胆，因为神必与他同在。于是靠着神的同在，约书亚就勇敢起来跟迦南人征战，而且战无不胜。新约的使徒保罗呢，当他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，遭到人的拒绝毁谤，他心里也有胆怯的时候，但是神的话语坚固他，叫他不要怕，只管讲，因为神必与他同在。于是保罗靠着神的恩典，刚强地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，把神的道传开去。我们要知道，除了环境的挑战，很多时候考验我们信心的，往往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的思想啊。有不少时候，我们自己会构想一些难处出来，而这些难处呢，就反过来叫自己惧怕，因而呢，令自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。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时刻的倚靠主，克胜内心的恐惧和自己想象出来的难处。亚伯兰因着内心的惧怕，就用了自己的方法，以为可以解决问题。哇，谁知道差点带来更大的祸害。相反的，如果他能够安稳在神的手中，神又岂会让他难受呢？结果我们看到神实在保守，亚伯兰能够 得回自己的太太，这是神施恩的缘故。人在惧怕里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难题，反而呢弄巧反拙。如果能够在惧怕中晓得更紧紧的投靠神呢，神就会成为我们的保障，也会给我们开出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在环境的挑战中，又或者内心的困难的那种的处境下，都能够仰望神，不致失去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看十二章十三节这样说：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亚伯兰为什么要下到埃及去呢？刚才说过，因为迦南地有大饥荒，为了不要在饥荒中饿死，他就下埃及去了。那亚伯兰为什么把妻子认作妹妹呢？因为他害怕埃及人会因为撒来而杀死他，把撒来抢夺去。为了保命，他就认妻作妹。只要能够保存性命，我们看到人呢是不惜失去其他所有的东西的，也要保住自己的这条性命哈。正所谓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，只要还有命，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啊。在约伯记呢，约伯被撒旦所攻击，令他的财富、牲畜、儿女一天之间全都被取去之后呢，约伯还没有离弃神。圣经记载撒旦怎样对神说呢？撒旦说，如果神容许他伸手伤害约伯的身体呢，撒旦扬言呢，约伯会当面的弃掉神，因为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来保存性命。撒旦这样说约伯当然是不对了，因为我们看到约伯始终没有弃掉神。但撒旦所说的确实我们可以知道，在大多数人的天性里头，看自己的性命看得绝对的宝贵的，头等的宝贵的。所以呢，当人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最有可能呢，这也是他信心受到大考验的时候了。亚伯兰他就是一个例子。结果呢，亚伯兰想着要保存自己的性命，结果呢，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。但是他能够保存性命，真的是因为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安排、自己的计划吗？不是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也因为这样的灾的缘故呢，他就知道有问题了。后来呢，就知道撒来原来是亚伯兰的妻子。因为神降大灾的缘故，他也不敢有什么呢跟进对付亚伯兰的行动。最后呢，将撒来给送回去。那你看，这是神的保守，叫亚伯兰的性命得到保存，也是神的保守，叫亚伯兰在信心失却的时候呢，仍然不致铸成大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因为害怕生命受威胁而失去信心，反而要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，神才是生命的主宰，是神叫人生，也唯有神才能叫人死。没有他的容许，我们是连一根头发也不能丢在地上的。他既然看顾天上小麻雀的生命，岂不也看顾自己儿女们的性命吗？在早期教会的历史里，出现了很多的殉道者，他们虽然自己生命受到威胁，但仍然能够坚守信心到底的。其中的一个殉道者名字叫波吕甲，他因着信主而被捉拿，被带到竞技场里。那些的地方官员就跟他说，如果你辱骂基督呢，我就释放你。他怎样回答？他很坚定地说，我侍奉这位主86年，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，我怎能够咒骂我生命的王呢？终于波吕甲被人烧死了，但是他自死没有违背自己所信的主。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呢，我们只要一心一意把自己交托给神，这就对了。无论是生是死， 我们总是神的人，所以不要惧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环境可能真的有难处，我们的心中也可能有恐惧，甚至我们的性命可能受威胁，但都请你不要忘记神，他正在掌管一切。亚伯兰虽然信心软弱，但是神仍然保守了他，免去一切的伤害。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面对信心考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警醒，我们也小心，叫我们的信心不致失掉，并且叫我们的信心在这一些的考验当中呢，经历神的大能而得以成长起来。在亚伯兰跟罗德分离的这件事上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人，他们有着不同的选择，因此带来不同的人生。现在就让我们从亚伯兰和罗德他们的选择里呢，得到启示启发，叫我们也能够选上正确的蒙福的道路。我们先看创世纪十三章第八到第九节。创世纪十三章八到九节说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当时亚伯兰带着罗德从埃及上到南地去，他们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。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，是带着许多牲畜和这个仆人婢女的，财物也多，以致那个地方呢容不下他们两个人的这样的财物。于是呢，亚伯兰的牧人就跟罗德的牧人呢彼此相争了。我们都要小心，不要因为这些属地的东西伤害了主内肢体的关系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亚伯兰跟罗德之间的问题出现了，那怎样解决呢？亚伯兰是主动的去找罗德，大家呢讨论这件事。亚伯兰说，我们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他还提出彼此分开的一种的建议，而且呢，他自己身为长辈，就先让罗德选择他所要的地方。由此可见呢，亚伯兰这个人呢，也真的有谦让的品格。他选择了不去争竞，选择了谦让，也不愿意伤害骨肉之情，这是一种宝贵的情操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学习培养这一种谦让不去争竞的性情。基督徒应该是不争竞肯谦让的人，这不是说我们呢就是消极的不进取的，这也不是说我们是懦弱的。我们不去争竞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。亚伯兰他谦让，因为他信得过神会成就自己的应许。所以呢，亚伯兰不会因为拣选不到好的地方而有所损失的，所以呢，根本就不用为自己去争取什么。他信神，神是他的主，也会为他做主。摩西呢，是圣经里头另外一个被称为谦和的人，他也得着神亲自的帮助。就是当他被哥哥亚伦、姐姐米利暗毁谤的时候呢，摩西也没有动气，也不为自己分数什么。圣经只说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结果呢，神亲自为摩西做主，给他解决困难，为他来说话。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里，我们是否需要面对很多斗争呢？那属神的人呢，要远避这些，应该显出谦让的心，相信神的安排，他总会赐福给我们的。如果要动气与人争竞，不如安然地承受神所预备的福气吧。我们看到亚伯兰他谦让，但是作为晚辈后辈的罗德呢，就连一点谦让礼貌的心也没有啊。当亚伯兰叫他选地方的时候，他竟然毫不迟疑地立刻举目观看，也毫不客气地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这一片美好的土地。有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哎呀，让步 是吃亏的。亚伯兰他不就是因为谦让失去了选择美地的机会吗？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亚伯兰真的吃亏吗？没有，他一点也没有吃亏，他得着了神的赐福。在神的眼中，肯谦让对人让步的人呢，往往后来都是蒙福的，反而那些不肯谦让的人呢，往往招来至终的损失。罗德就是一个好例子，他所争取到的美地后来竟然成为了一片祸患之地，他自己也险些呢因此丧了性命。弟兄姊妹，追求拥有美好的属灵品格，总比呢在世界上呢追逐名利得失要来得好，因为神要赐福给愿意拥有美好生命的人。创世纪十三章第三和第四节又说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还有十八节，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里两次记载亚伯兰筑坛和求告神的名。住在不同的地方，亚伯兰都没有忘记过要亲近神，他拣选了一条亲近神的人生道路。在不断与神亲近的过程里，亚伯兰越来越认识神，也越来越被神所影响了。同样的，我们越是亲近神，我们也会更认识神和被他所影响。但是另一方面，罗德呢，却拣选了一条远离神的道路。当亚伯兰叫罗德先行拣选地方的时候呢，罗德立时看到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，那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，是呢相当丰富相当滋润的土地。但是住在那地的却是在神面前罪大恶极的人。罗德越来越靠近那个地方，他就越来越离开神了。约旦河全平原就好比这个世界，外表呢非常美丽吸引，有些人叫这个世界做花花世界，哇，是多姿多彩的。但这个世界呢，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世界，是不能讨神喜悦的，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用这个世界来迷惑人，叫人落在他的网罗中，叫人犯罪离开神了。
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，和你一起查经、读经和研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。
这世界上诱惑人的事情呢，总归有三大类，分别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而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东西。所以呢，爱世界和爱神呢是不能并存的，我们的心不能够一半爱世界一半爱神。而圣经所强调的是心呢，爱世界的心和爱神的心，这是一个在乎心的问题。那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心呢？如果我们的心一点也不爱世界，那无论世界有多么的吸引，我们也不会被引动开去的。世界好像一块大磁铁，大磁铁能够吸到很多用金属造成的东西，这个世界也能够吸引到很多属世的人。但是无论磁铁它有多大，它也不能够影响到那些并非金属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只要我们里面没有跟世人一样的那种的生命，那种的心思意念，世界根本就不能吸引我们，我们也不会落在世界的网罗里。到底怎样令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，变得与世人不同呢？方法就是多去亲近神吧。圣经指出，亲近神的人也得着神的亲近，神会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完全改换一新。弟兄姊妹， 你要拣选亲近神而因此蒙福呢，还是要远离神最终落在罪恶世界的网罗里头呢？我们看到亚伯兰还有罗德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呢，就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。我们首先看罗德，在选择土地的时候，他首先选了美好的地方，后来呢，他就渐渐地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，并且呢，在那里定居下来。从人的眼光看来，哇，罗德呢，选得真的好啊，他选了一个安乐窝。但是谁又会想到他的选择却是为自己种下祸根呢？在创世纪十四章就告诉我们，索多玛后来在战争中被掳掠，罗德也被掳去。虽然呢后来他被亚伯兰所拯救回来啊，但是他的这个安乐窝呢，终于都是被神所毁灭的。由此可见，罗德他所拣选的其实并不是福，乃是祸。我们再看亚伯兰，他表面上是吃了亏，让侄儿娶了美好的土地，但是亚伯兰的让步反而成了他的福分呢。当罗德离开之后，神再次的向亚伯兰显现，明确的跟他立了一个应许，说明了亚伯兰眼睛所见东西南北之地，神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，就是亚伯兰纵横走遍的地方，神也要赐给他。其实我们的人生岂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面前有很多的选择，但是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可以反映两方面的事情，一方面是属灵的恒久的福乐，而另一方面呢是属地的短暂的好处。让我们都像亚伯拉罕，做一个眼望永恒的人，不要短视，看清楚什么是有真价值能够存到永恒的东西，而做出选择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欢迎弟兄姊妹，听过了真道分解创世纪经卷讲解之后呢，可以跟崇恩更多的互动交流。明天第十讲的创世纪，看的是第十四章到十五章的经文重点，请你预备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天地将辉煌。